好，我想在这边就是先声明一下哈，我们现在对这一个两篇文章，我想我们今天最主要集中先看一篇哈，宁可把这一篇看好了，我们就可以谈了很多东西哈。主要我们就看那个吴荣厨那个作者哈写的《情同手足》。真诚的团契生活就是那两页哈，短短的两页。但是我要在这边先声明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呢，是从一个讲道的方法，或者说讲道学的这个角度哈，来对这一篇讲章 critique。 那一个没有太按讲道学讲道法的这个讲章一样可以感动人，因为我们说这个讲章真正能够感动人是圣灵的工作，那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说在教会，特别我们说中国教会的历史上面出了有一个很可以说很有名哈 quote unquote 很有名的人，是叫做宋尚杰。事实上他的一生等于是说很传奇性，但是神就使用他。事实上他有三个小孩，三个女儿。那事实上二女儿宋天真宋伯母，他现在就住在教会的附近，他就礼拜天他就来我们这边，因为很近就是聚会哈。他儿子是王先生牧师，是在温莎华人宣道会的牧师，很好的牧师。但
外甥
对不起，是外甥，等于是说那是宋尚杰的外甥。对呀，谢谢。那在很持平的角度，如果你去看宋尚杰的讲章，他是不按讲道法去讲的，但是呢神使用他的这个讲道感动了很多的人，甚至因为他的讲话的口音很多人是听不懂的，但是圣灵一样可以做工感动人。好，就听到别人的耳中就不同了啊。但是呢我讲这个例子是让我们要比较平衡一点，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能够说这个人按讲道法讲道他就一定会感动人，或者说他不按讲道法讲道就一定不能够感动人。我想这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我们从既然是这样讲一个讲道学哈，一个讲道法，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我们也不要被这个限制，因为我们在一开始上回就说了哈，不是今天是上回，就说这整个讲道我们是需要圣灵，需要祷告。那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从讲道法的眼光哈，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去看那个祷告跟圣灵的因素，因为放在我们面前呢是已经 print out 出来的，根据他当时的这个吴荣厨牧师讲章的这一个一个节录，而且呢就是说要 be fair， 他这是一个节录，他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啊。但是呢我们来看仔细的来分析这一个呢，我相信会对我们准备讲道有一些很大的帮助啊。那我们用的方式呢，就是到时候我想就是陈让福跟张维忠他们两位牧师会用的啊，就是我也会把这个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就是我这边印了，你也带足够的份数给其他今天没有办法来的人啊。这个是一个我以前在三一神学院我们在讲到课的时候所发的一个 sermon 的 critique 的 form 啊，像这个比如说伟人大学还有两位同工要再多两张啊。那另外的话呢，在这个我就交给少明啊，就是看这剩下来的就是给那个北堂还没有来的同工啊，今天没办法来的，我们做个参考。就是我们要先看他好的地方，他的引言，他的本文，他的结论啊，我们觉得说哎，这个是真的是按讲道学按讲道法好的部分，哎，我们要提出来。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 again 按照讲道法讲道学的这个角度，他的引言也好，他的本文也好，他的结论也好，就是可以在精益求精的地方啊，我们或者是说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哈，在 constructive 的这个角度。那我就跟大家很简单的就是说你就先花个几分钟的时间哈，就随着我这样一边讲哈，你就假设你还没有机会看过，你就瞄一眼，然后呢你如果看过就再看第二遍哈，你就看这个吴荣厨牧师的这个情同手足真诚的团契生活呢。第一，它是一个很工整的 按照这个讲道法所出来的这个讲章哈，它有前言的部分，对不对啊？然后前言的部分之后呢，它就开始有三个重点了。它这个引言讲完呢，引言就是前面这个那几段哈，然后读了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它就有个，你有没有看到中文的标题？由同工变为同伴，对，这可是它的这个本文里面的第一个重点啊。然后呢，他就讲一讲当时的背景，然后呢，他就开始应用，对不对？譬如说你看到这个42页哈的最右下角的那一段，他说今日教会信徒间的关系，你们看到这句话，他这个就是其实是应用嘛，它是一个转折。哎，今天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怎么样，这是讲到的时候常常用的哈，就是说是一个转折句，所以听的人马上就知道说，哦，你刚刚在讲第一世纪发生的事情，哦，现在你要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可以怎么 relate 这一段经文哈，这个都是讲到的这一个。然后呢，它应用之后，它就讲一个简单的结论，是在下页43页哈，由随意进入特意之前，他说为此由同工变为同伴是建立真诚团契生活的第一要素。看见这句话哈。啊，第二个重点，这个本文的第二个重点是由随意进入特意，哎，他又开始讲一讲啊，这个第一世纪的什么事情。然后你看到他在中间的部分，他说：“然而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做某件事的时候，往往是顺便，是随意。”你们看到这句话啊，而不是特意的。那这就很难建立真诚的团契生活。哒哒哒哒哒。啊，那个年代怎么样？好，今天大家都很忙。可是对肢体的联系却必须用特意的态度去安排，弟兄姐妹病了不止随便去看望，他这边就在做什么，举例子 illustration， 对不对？按我们做讲道法，上次我们提了，你讲到一个点之后，你要举例子，例子就好像那个窗，一个 window， 让大家从这个 window 往外去看那个风景，说哇，真的看得好清楚好漂亮啊。然后呢，他就应用，有例子也有应用啊，然后哒哒哒哒讲完了，然后在这个44页啊，下一页的最左下角啊，说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应该由随意进入特意，进到弟兄姐妹的生活里面，由同工变为同伴的关系需要由随意进入特意啊，看见啊，好像又是一个小小的这个结论。然后第三个重点就是根本在于价值观的转变，它是这本文的里面的第三重点啊。然后他就开始讲说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然后呢接下来他又举了一个例子，譬如说这个教堂里面这个下大雨啊，有个新朋友停好车，可是呢啊就啊，反正他就举了这个例子哈啊，然后就有人这个下雨天撑伞接送的情谊啊，然后原来才知道这个撑伞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三间大公司的董事啊，他放下了这个社会的身份啊，单单为了服侍神等等等等。然后你看到这个中间的部分啊，北美的华人教会面对着严谨的挑战，许多社会的价值观冲击着教会的价值观，社会上对于名牌、名利、名声的追求都在影响着教会，除非放下一切社会的价值观，不以社会的身份来决定自己在教会中的地位，也不以社会上待人处事的习俗来决定弟兄姐妹相处的态度，才有可能在教会中建立真诚的属灵关系。然后最后就是他的结论了，这一段好，求主恩待我们，不断的提醒我们将这些哈，那这是他的结论，实际上他的结论。那如果你还没有机会整个看过一遍的话，那我想就是说也许我们就再用个两三分钟啊，你就很快的读一下啊，这边哈，那也许我们一个做法就是我们就回到那个第一页啊，42页那边，我们就从引言的地方开始看起。你觉得他的这个引言哈， 就是从他那句话，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就知道经文提到教会的真理等等等哈，到读经文，你觉得他的这一个引言的部分有什么好的地方？我们先谈好的地方哈，或者就是说他引言为什么会这样引？你觉得先去想一想哈，这个先不要说他好不好，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引？
提出问题来
了。他提出问题来。他是怎么样在做这个引言的呢？
从经文。
他就从经文，所以有一个可能性是怎么样？他是在讲一系列的讲道，在讲以弗所书，最后就讲了讲，讲到这边，他有前面的基础，前面的背景。那你觉得这个引言有什么好的地方吗？如果我们知道他是这样做的目的的话，他是这样做，你觉得他好，有没有什么好的地方？
直接把他要讲的东西，对，
他不拐弯抹角，他就是平铺直叙，直接切入。哎，这个引言也不错，也不错。好，还有呢？你觉得还没有觉得他好的地方？就他的点题也还算清楚嘛，哈。就是说，他说在这些教导之后，保罗告诉我们，通过一个重要的途径，要通过一个重要途径。将这些教训表达出来啊，那就是那个就是他的点题了哈，那就是弟兄姐妹之间要建立真诚的团契生活，他就是把他的这个题目点得很清楚，这也是好的地方。那我们就花点时间来想一想哈，就是说也不是说他这个引言不好啊，但是呢我们就说这引言还可以怎么样讲？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讲？或者是说，你觉得他这个引言有没有什么真的可以改进的地方？从我们上一回学的跟今天谈的，
想个问题，
呀，
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你的团体生活怎么样
？Good， 很好，原生活这个很好。你可以用一个问题的方式来问问看大家，说今天你在教会里面参加团体，你觉得你的团体生活怎么样？然后可以怎么引呢？我们可以来问问看保罗，从保罗的观点，团体生活应该怎么样过？哎，这你就可以就把这题目可以点进来了。还有什么？就是说你觉得可以用不同的做法来讲这个引言？刚刚云正国提的是一个蛮不错的。还可以用什么方式？
还可以一个，我觉得可以把问题提出来。现在是什么问题？
啊哈！
现在我们团体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或者通过一个 example，
不错，不错。
一定说它是好还是坏？
对了，
是这个现象。
对。
然后你再讲，然后最后呢，就圣经再怎么样教导？
是是。在今天的这一个啊，介绍圣经不同的这个文学题材哈，我最后有一个 copy 的，就是讲怎么做开场白啊，那当中大家回去也可以看。但是像刚刚啊小爽所提的，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引言，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就把目前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常见的一个团契的生活的现象讲一讲，也不要给他 label 那个 value， 说这个好还是坏，然后哎，大家那这样的引言的目的是怎么样？因为你要借着引言要去跟听众拉近那个距离嘛，你要让大家可以 identify， 可以认同你讲的东西，就不会说你好像在讲一个很玄的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你去 relay 的这个东西，所以说像小爽那个的话，就变成说，哎，大家会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谈起的这个现象，哎，接着他可能就写，那我们来看看保罗他对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哎，这也是一个就也可以把题目点进去，很好，这两个都是很不错的切入，还有什么你可以做的引言的切入？这个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这个也不是说谁一定是对的，而是说。我们就是从这个当中我们来学习啊。 那现在呢，我就 before 离开引言的部分哈，我就问大家，如果是你，当然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说我坐在那边听他讲这篇道，我现在在看他这个讲章，而且只是节录的部分，但是就你光是从这一个节录的地方你看他引言这样，你觉得也不要说他不好，但是就是说你心中一读这个之后，你觉得这个引言吸不吸引你？我问过大部分人哈，都觉得引言，这个引言虽然也算清楚，但是会不太吸引人。为什么？
说教味太浓。
对，因为引言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力，但是我们也说过，这不是要去哗众取宠，一定要每次一样讲个笑话，这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起码要稍微能够引起一点大家的注意力，你能够让大家好像愿意继续听下去，就是要 user friendly。很好，差不多是这样子了哈。那我们现在就再花时间来看他的三个重点，然后我们最后来看他的结论。我们就先看这个第一个重点，一个一个看下去哈。由同工变为同伴，是从这一个中间的部分一直写到下一页哈。你觉得他在这一点的发挥上面？等我们都看完之后哈，我们会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他这样的解经有没有符合那段经文，那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最后要问哈。但是我们现在先从讲道法来看看他的这个讲道哈。你觉得他在第一点里面好的地方在哪里？
根据那个保罗跟推西古的关系来讲，
而且他把第一世纪的一些状态这个哈背景，哎，他讲的蛮，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哈，蛮那个，给他做一个交代，这是他很好的地方。
他把历史交代，他觉得跟他一起去做同工，去布道，
是
后来在罗马下监的时候，他变成他的同伴，伴着他，
非常好。
他把这个历史讲，就把这个过程讲一下。
对。我觉得这个是他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可是这里哈，我的了解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没有到不能够忍受的地方。我的了解是保罗他的住在监牢里面是蛮受优待的嘛。
嗯嗯哼，
所以我看的时候我就说，哎，奇怪了。因为保罗不是因为罗马公民的关系
啊，
所以他在监狱里面，他还甚至还有一些能够自由会客
啊
各方面的一个情况，
是，
所以他的居住环境按照他的描写的话好像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这边好像就是说像他这个当中哈，考古学家发现那他所这种牢房是怎么样哈。
对，跟保罗的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 question 在这里。
很好，这是一个 good point， 就是因为我们从比如说使徒行传那边的记载，保罗的待遇似乎是比较优厚的，那但是保罗好像也不止坐过一次牢，所以我想就是说 Boss 他在这边所写的跟刚陈基的那个 point 其实也都是，我觉得都是 valid 的，从某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如果是 in light of 这样子的话，我们这边提供了考古学家发现的这个事实，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凡是坐牢或病死或饿死的犯人尸体就这样合理，看起来是比较惨啊。但如果说 in light of 成绩对其他经文的这个，你是讲员，你可以怎么讲，你仍然可以提供这些历史的事实，对不对？考古学家是这样发现的，也当时也是有这些记载，但是我如果我是陈基的话，我就可以讲说，那我们从使徒行传看见说保罗好像因为罗马公民的关系他可以受到一些优厚的待遇我也许他不像当时那些犯人哈，病死就丢在河里那么凄惨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毕竟还是在坐牢啊，他受到了这种不自由的限制，就是你还是可以这样提一提哈。好，那然后 关于他这一个历史的交代部分哈有了，然后他进到了应用，就是讲到说今日教会信徒之间，那他也举了一些地震啊应用，在那边大家觉得他好的地方在哪里？从讲道法的角度，
说他找到了一个问题，他就这个问题，看见这个问题，现在在这方面教会之间、教会信徒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
对。另外一个他就是比如说在那个下一页是三页，他说中国有些优良的传统可以说明这种关系，因为他讲到的对象很明显的是中国人，所以他就用了一些中国人可以听得懂，这个可以跟听的人 relay， 这是从讲道法的角度，这是一个好的。那刚才上面讲的也是从讲道法，就是他能够清楚的 identify 的问题。还有呢，
刚才告诉有些方法怎么样找到同伴，
对，他有真的在应用，他不是只是好像只是在这边讲一个，真的只是好像讲一个说教一样，就你要这样做，没有，他还提供了方法，
提供方法主动关系
是，
然后先去做别人的同伴
是，就他有给一个好像一个指导性的这个原则一样，但他提供了一些让大家可以去做的一些 guideline， 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个应用就有啊，从讲道法的这个角度是很好的，因为你不能够只是讲一个好像讲一个大道理，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接下来怎么做，那这不是讲道的目的啊。讲道的话，你要帮助听的人知道，那接下来我可以怎么做？好，那现在我们就进行到第二部分了。那你觉得在这一点里面哈，由同工变为同伴，有什么地方？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有不同的做法？你会觉得它可以改进的，
这个可以加点的例子
啊，
加点例子，讲点具体的例子去见证
啊哈，
就是说这个保罗跟推基古，这个毕竟还是圣经里面的人物，而且
是
说隔得比较远，
是，
而且你可以就是说最好自己教会里面这些，或者说别人教会里面
是
也见证，把这一点来讲，就是来阐述你的帮助
很好，
行之有效，
很好，
对，
啊，少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point， 是。讲一点现在的，或者最好就是发生可能就在我们教会或者大家都知道的哈，就大家就更能够去 relate， 因为我们需要考虑听的人 user friendly。 还有呢，
还有一个我就说他没有把圣经，没有引用圣经里边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做是神所喜悦的，这一点还没有点出来，比方说你这么做的呢，就是大家在后边都是肢体，实际上你要做的那个第一步，你应该真正的，
嗯哼，
就一般的那个徒步去要更紧密的，我觉得还应该差一点。
这个得是等一下我们放到最后一集来
结论
的，啊，不是结论，而是说整个就是他对这段经文的阐述，从解经的角度，现在还已经是超过讲道法的范围了啊，是不是他这样子是最好？解经的角度，那个是我们最后要谈一下。还有吗？你觉得如果是你要讲的话，会怎么讲？我想这个大家已经相当不简单了哈。那我们来看第二点，由随意进入特意。你觉得他好的地方在哪里？
他说的这个我都觉得他这两实际上从同工到同伴这个我觉得特别好，
嗯，
这个他提出的这个主题都很好的，觉得
是，
嗯，所以这可能针对教会团体里团体生活里经常遇到的问题或者他观察到的现象，
是，
所以这个我觉得，哎，我总觉得他这个举的这个古代人例子我觉得好像不怎么沾边儿似的，我感觉是。包括第一个，他说考我，他并没有说他俩怎么过团体生活。
没有，没有，对。但他在那边就是说，用那个方式是说，他陪伴着他，他想要强调这个陪伴的这个概念，变成一个同伴，不是只是跟保罗一起传福音做个工，他真的是在， 就是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真的做了别人的同伴，他是啊，那随意进入特意，他在这边他当然也是利用这个经文哈、啊、来讲这个特意这个概念。
对，
那有没有你觉得还是就是说你看见他好的地方？刚才除了说他这个题目好像很针对团契的生活的需要哈、啊、不就这些重点针对团契生活需要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就从讲道法的角度啊，讲道法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他有清楚的重点啊，他这个立正啊什么的。
我是觉得说他抓住了这个，这有的时候圣经我们常常看，但是不见得完完全全能够体会到。
对，
我是很 impressed， 在第一次看着他把这特意这两个字，
对，
能够从经文里面抓出来，
对，
然后用这两个字来真真正正的讲到我们现在在北美教会生活的现象。
是，
然后因为你在讲到现象，然后你要希望能够做什么，你最好能够从圣经章节里面有一些根据来说。
对，没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我 overall 我觉得他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嗯，
他用这个特意这两个字来直接了当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常常，我住在 Dearborn， 我如果要去探望弟兄的话，我一定都是来 Troy， 所以我常常会把好几个通通都排在一起了。
对，
就好像我今天来 Troy 了，我下午我就去探望谁，
是，
然后我再回去。
是
OK， 所以我就开始有点看了这篇文章就觉得有点 guilty 了。
啊，
是这样子，是
是
特意的，
是
anyway，
那我讲到你的 point， 讲到你的 point。
上来讲，上来就我说哦，上个礼拜就该去了，因为人家孩子已经生了，上个礼拜就该去了。但是，哦，等到礼拜下个礼拜六这个上课完以后再去，睡过去了。但当然就是说，我们还做事情还是有 adjustment 的了。但
是
就是说，要反省嘛，就是。
Yeah.
我想他的例子让很容易让听众听的人能够 relate，
对，
然后能够回应，
是，
再反省来，就是因为马上就能够 relate 到，
呀、yeah. ，是，
这是我
good， 是，他这个是有这个特性。
我的感觉，我读了他这个就随意进入特意，他这个还是写的不错，
是，
就说还是可做的一件事情。
对，
但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做事啊，有一些人做事都是不是很特意的，一做都很容易做。
呀呀，
但是要特意做起来，有时候也是不容易的。
是，
确实要 making effort。
对，
对吧？所以有时候跟你讲，你去看一下人家，不是很难，有时候，但是有时候也是很难。
呀，
很多你要打很多电话，因为安排啊，各方面的东西。确实要有心去做，
是，
不过特意的话，很多一晃啊就直接就过去了，
对，
一晃就过去了啊，这个事情就做，
没错。
所以他这个抓的一个很好，我觉得他这个讲的还是蛮具体，很容易。
对，
说容易做也容易做，说不容易做也不容易做，
yeah，
所以他把这个东西抓起来。如果是按照他这个文章，他这个整个这个讲到的内容，就是按照他所指出这些。他的要点来做的话，还是可以做的，
是，
但我们觉得没办法做的，
是 doable， 对，
也 doable， 而且还肯定也是有效，
对，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还有吗？关于他好的地方？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啊，就是你觉得他在写这个第二点啊，随意进入特意。啊，你觉得他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好一点啊？他算已经很好了，能够再好一点，或者用另外一个问法，就是说，如果是你，你可能会怎么样的不同的做法？
因为我想要是更全面一点的话，就不能说是由随意进入特意，因为我是想的，如果你随意能做的事情的话，你不一定非要特意做，特意就是随意做不了的事情。要特意做，
嗯嗯嗯，
这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他这个里面呢，把爱心说少了些。
嗯。
你特意一个目，为什么要特意说？你这他其实要没有你这个动力，要说这个动力的，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很好，这个其实你的这个问的问题跟刚刚郑国在问第一点的问题哈、啊、是异曲同工的，这个是我们要放到最后要谈，就在我们整个这个讲道法的这个角度切入之后，对，但是这个你刚刚其实是很好的观察，这个也是这整个讲章我们最后要 evaluate 的，是 I appreciate 这个 point。究竟那个最后那个最重要的那个 driving force 啊是什么？在 behind 那个特意，为什么我要特意？这是很好的一个。还有吗？行，那我们就看第三点，根本在于价值观的转变。也就是说，他其实也尝试在回答刚刚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同工变为同伴，随意进入特意，为什么会变成要特意呢？为什么我要变成同伴呢？他提出来的一个背后那个根本那个 driving force 是因为我这个人的价值观改变了。好，他没有用爱心这个字。好，那但是呢，这是他提供的一个就是他的第三个重点哈。那我们来看看，你觉得他好的地方在哪里？
他给了一个我们一般就没有想到一个观点来看，就是他从属灵的关系来看，从神的观点来看，不是根据人的观点。
嗯，
当然人的观点就是他讲的，那既然保罗在牢里头，
对，
那应该是别人来安慰他，就是他反而去安慰。
Yeah.
就是从属灵的观点来看来分析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
嗯哼，很好。
我的感觉他这个价值观的教会的这个观念还强调不够，
嗯，
这个观念不是很清楚。假如说一个人对圣经不是很熟，或者说纯粹想从他这得到教育，就是你要把这个社会上的价值，当他这里讲到，但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价值，就是说是属灵的价值这方面还是讲的不够清楚啊。
嗯，
我觉得讲的不够清楚，交代的不够清楚，所以用圣经做一些依据啊，再把它强调阐述的清楚明朗一点。
然后提到价值观的转变，它一定有个对比，圣经怎么转到哪里，然后
怎么转，
然后什么叫做教会的价值观？
嗯，
教会的价值观。
哥，
他就是点出来没有讲，那也没有圣经的基础，
但
是不晓得他转这么快。
对啊，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非常好，
是，
对，但他前面就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嗯，
对。这其实是很好的观察。那我想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我们今天大概11:45必须要结束，因为我接下来有一点事情，就是要跟另外有几位教会的同工要讨论哈。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一个这个结论哈，我们简单的看一看。它结论很简单，它是说求主恩待我们，不断的提醒我们哈，把这些属灵的真理落实哈，让我们从同工变为同伴。随意进入特意，再以教会的价值观取代社会价值观，这是我们上次介绍说，如果在我们做结论的时候，起码要做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就是说把刚刚所讲的再 refresh 大家一下。但是其实结论最好的情况是说，不仅 review 了哈，能够发出什么呼召，发出挑战，因为我们期待说整篇讲章的目的是能够不仅唤起弟兄姐妹对这个真理，就是说不仅让大家对这个真理有了解，而且能够唤起大家对这个真理的回应。我们说这个晓之以理哈很重要，动之以情很重要，最后是要唤之以灵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唤起大家对这个真理的回应，意思就是说我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力量，我要开始来照这个圣经的真理去做。所以我们可能在结论的部分要更怎么讲，更要有一些这种呼召跟挑战发出来。好，那他这个的话呢是比较就是说叙述的哈，他说只有这样才可能使肢体之间形成骨肉之亲的关系，也只有这样 以佛所述一到六章重要的教义真理才能落实到每个生活中，可见他是在讲一到六章哈，按照顺序讲下来。但是呢，again， 因为他是节录整理，所以说不定他在结语的时候他有这些句子，但是他结录就把它给结掉了。啊、但是我想大家就说，我们这样做其实也是不太 fair to him， 这个讲员。但是我说我们只能够根据这个讲章来看啊，我相信他原来讲他可能不是这样讲的。不，就说他不是只有这样子，而是说他可能有那些所谓的呼召啊、回应啊这些东西在里面。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哈、啊，从讲道法，我们大概是可以这样子做一点分析。可是刚刚我们都大家看见了有一些蛮基本的问题。这个基本的问题哈、啊，我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表达。就是根据这一段他所引用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二十二节，可以讲出像这样的一个主题的道吗？或者我换句话来讲，如果我今天要真的是讲一个专题，我是从专题的角度哈，就是真诚的团契生活，或者说团契生活是我的专题，你会选以弗所书第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来讲这段经文吗？还是你会选什么样的经文来讲这个团契生活呢？对，我想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会选一个更清楚讲到团契生活应该如何过的那样的一个很清楚的真理。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啊，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都可以说是一整段。但是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就介绍基督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在后面哈。那我想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个 reflection。就如果说我是讲一个，把它当做一个专题，那我宁可选择一段更清楚要讲这个团契生活该怎么过的经文。所以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那个背后的那个动机动力哈，比如说要爱心哈，或者吹到最后是要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心，真的。那大家就很清楚，说我们过团契生活不是只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哈，我爱你一下你爱我一下，我为什么要爱你？你为什么要爱我？因为我们都是最后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做嘛。啊，就这个就可以点出来啊。那这是一个 reflection。第二个 reflection 呢，就是说从解经的角度，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因为我们说讲道之前哈，你要先要有一点解经的功夫，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经文哈，怎么样的解释它是才是比较合乎正义哈，然后你的讲道是根据这个出来。那你觉得这一段他这样的解经的做法，然后讲出像这样的一个情同手足这样的一个题目，你觉得合不合适？如果合适是为什么？如果不合适又是为什么？不合适，
他其实这个讲用到这边，其实主要重点是讲到这个弟兄，就是推基谷他是中心之风，
是
其实重点是在这里。
嗯哼，
然后你就延伸到说那个团契生活，就是
有点牵强，而且资料或者说资料比较不够，哎，不够充分呀呀，是。
我想题目这个题这个标题可能是整理的这个人给他加上去的，刚好不见得是他讲到的题目吧，
有可能不是讲到的题目，
因为他好像是从就是在讲你所说的一张
下来，对，
到最后加上这一个，
对。不过从他的引言的地方，他点那个题目哈，那就是弟兄姐妹之间要建立真诚的团契生活，对，那个是从这个点题的角度来讲倒是蛮清楚，说这个他 真诚的团契生活可能是他原来的题目，而且 very likely 情同手足就是他整个讲到的题目，然后他的副标题就是真诚的团契生活，他的引言的点题也点出来了。
其实重点还有重点就是要安慰，安就是保罗要安慰你。
对，
保罗很多就其他教会很担心保罗生活，他的重点叫安慰。
是，
这也是讲到了一个最大的 challenge。
嗯，
因为总是挂一漏万。
对，
是不是？
对，
这个我越来越觉得说你讲的东准备的东西，你的上次故事讲要 punch point，
是
你不能够老是 short step，
对，
就是这样没有用。
对，
那你真的要这样在四十分钟里面，你真的能 cover more than 三个 point 重点吗？也很难。所以我觉得抓到特意这个字就很重要。
是是，
所以这是
是。
我确实是说这样子就能够成是 cover everything of the 团体生活或者情同手足，那当然是不行的。
嗯哼，嗯哼。
但我觉得如果能够有一个 punch point， 就如果听的人能够听到这一点也就可以了。
那是从讲道法的角度，没错，就是说如果说从讲道法的角度的话，就是今天读这段经文，我们说强调的是这个推基谷这个同工他很忠心侍奉，而且呢保罗他说我打发他到你们那边去也是要叫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况，面要叫他能够安慰你们的心啊，这是他这个好像是他的重点。
对，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讲员他在那个情况当中他看见特意这两个字，因为保罗的确是这样说，我是 on purpose 的，我特意要打发他去 for 一个 purpose， 因为这样子就可以让你们也知道我们的情况，而且他也可以去安慰你们的心。那保罗做这个事情是出自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目的，特意。如果说这个要成为那一个在这个六章二十一节可以从讲道法的角度是可以这样做，那但是就是说从解经的这个角度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弘毅的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里面它主要的重点是在哪里，那我们可能就变成是说讲道的时候顶好的是我们讲道的 flow 或者讲道的重点是跟着解经的重点，那是最好，那个就会比较有 harmony 的感觉。好，就说从讲道法刚才陈基所讲的是行得通的，但是顶好的情况呢是说我们要把这两个东西斗在一起，顶好的情况就是说我的这个解经的重点跟最后讲出来的这个讲道是很合的，所以你会觉得是很顺，你不会觉得说好像牵强的感觉。那在这个情况当中呢，就是说我就在这边简单画一个图哈，就是当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哈，我们就是说真的是就是解哈，去解它。解经的话呢，其实目的就是要找出经文的那个重点，或者说它的那个原则，有的人说叫经义啊，圣经中的那个很重要的那个 principle， 这是解经的目的。好像刚刚弘毅在说的哈，这个忠心啊，或者要安慰。然后从这当中呢，我们去找当时的这个背景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会有这些东西出来？那你说这个是解经，但是我们讲道呢？讲道要怎么讲呢？讲道就是说要在这边哈来画一个平行的。就是他当时的这个背景跟我们今天我们这二十一世纪有多少 parallel 的地方，我们能够抓到我们今天的 context， 然后呢再往回走啊，这个是这样，就是在这个经文的重点原则经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找出普通的运用General， 然后在这一个经文哈，这个就是白纸黑字了哈，这边是白纸黑字的地方，这个就可以找到这个很细微的应用，这是非常 specific。 那这个当中的这个窍门是在哪里哈？就是我们大概从一段这个经文和白纸黑字里面，我们大概都可以找出它的重点原则。我们根据这个重点原则，我们一定可以做普通应用，这绝对不会出错的。在今天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细微哈，非常 specific 的应用。所谓的这个细微的这个应用哈，是像什么哈？我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但是你一听就懂了。彼得不是有一次在海面上走吗？啊，那个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呢？是耶稣叫他说：“哎，你可以走过来。”哎，他就走过去。那他的原则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回应耶稣的邀请，离开我现在安舒的环境，船比较 safe 嘛哈，能够离开这 comfort zone， 你懂我的意思？哎，这个是普通应用。可是今天我们能够说，我真的去坐在一艘船上，然后像彼得一样走在海面，对这个细微的应用，能不能够用？可以，但是在什么场合？就是你要能够回到说，在当时第一世纪，耶稣对彼得的那一个背景里头，你说你在今天的这个 context 跟他等于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时候，你可以用用看。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就今天你也坐在一艘船上，然后你真的听见耶稣对你说走出去，那你可以试试看。好，除非是这样子，
你别走，
对，你就不要走，你就知道说我今天重点不是要走离开这条船去走在海面上，我要离开我安舒的这个所谓的 comfort zone， 我能够凭着信心跟随耶稣啊，去 you know step out in faith。 取巧的地方就是看你这个 parallel， 你的这个平行是 10% 的平行呢，甚至到 100%。 你如果到 100% 的程度，你就可以做细微的应用。但如果说你是 less than 100%， 那你最好是只是在普通应用，懂我的意思哈？好，那这样子就清楚了。这是整个最后，如果我们要把解经这条线跟讲到这个合起来的话，你可以这样子的来看。
所以从这个角度，他这个文章就有点文不对题了。
呀、yeah, ，有一点，有一点，对。但是他是我很好的，我跟他其实算很熟，所以就是说，但是我是觉得是说，从一个好处来讲，我为什么要用他这个文章去 critique？ 因为他这个文章其实是根据一般在程序员里面你学到的讲道法，就是有引言、有结论、有本文，然后有三个重点，怎么去应用，又举例子，他是非常工整的。我取他这篇文章，但是就是说，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学，就是说，一方面知道它怎么工整，怎么样用，好，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哎，我们可以从 critique 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 lesson。那到时候大家要练习讲道，我想这个我就会留给陈让福牧师跟那个张维忠他们两位牧师。就跟大家自己私下联系哈，但是这个 sermon 的 critique form 就是以前，就是说我在神学院使用，后来我在这边开一些讲道训练的时候，我们最后大家在练习的时候也是用这个 form， 你就会发现这个 form 从讲道法的角度，你就知道他在 looking for 什么。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从讲道法的角度，他就看你的讲的内容，就是 introduction 就是引言啊。语言，你看他要他找什么东西呢？有没有 command attention 引起注意力？第二，你有没有点那个题目 introduce the thing？ 第三，你的长度是否 appropriate？ 你不要太长了，不要喧宾夺主。第二个，你的 thing 这个主题是不是 timely relevant？ 就是真的是针对会众的需要了。我想他这边说就是说你要，而且你要忠实于神的这个 话啊，不要只是讲自己的 opinion。 然后你大纲，你的 sequence of thought 是不是很 proper， 你是不是 stay with the text， 就是你的经文，不是说练了一句经文然后你随意天马行空的发挥，跟经文都无关啊，那个不好啊。 development 怎么一步一步 develop 出来，还有你的 transition 是不是 smooth， transition 是不是 smooth， 就是你要会用那些转折语，意思就是说像他这个就是很工整嘛，他是说原来他们第一世纪是怎么样，那今天现在是怎么样，然后最后他就说所以我们要从 同工的关系进入到同伴的关系，然后第二他在讲第二，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哦、第一点讲完了，现在我们也讲第二点啊，这是那个 transition， 然后 illustration 就是那个例证 conclusion 啊，然后呢你看到反面就是 delivery， 就是你的什么肢体语言啊，你讲话的声音语调语气啊，啊不要只是 monotone， 就是你要有一些高低起伏的、啊、voice body language、啊、所以这就是到时候大家就是从这个当中好像给你评分啊，一二三四五分，就是说你哪边讲得好哪边可以再改进，所以我想啊，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就到这边做一个结束哈、啊。我们这次不到六个小时，等于是说我把我以前跟大家十二个小时，以前大概是每次两个小时，总共先做六次的 lecture， 所以浓缩了一半，所以你就知道说有很多东西是不见了啊。但是呢，我觉得浓缩有浓缩的好处。因为我觉得这些才是真正的重点，以前讲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肢体语言要怎么表达，或者说把一些重点再发挥一下，就是说你要祷告啊，跟圣灵同工，你要怎么去祷告，就是再去 elaborate 一下，但是重点全部都在了，只是浓缩啊。所以我想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再去按着这个骨架可以再去添那个肉啊。那我们就到这边做一个结束啊。好，祷告。结束，我们就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可以啊来学习如何讲道。我们真的到最后，我们说不是一个讲道的方法，我们乃是依靠你的圣灵。所以我们就祷告，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是常常的、随时的、不断的来依靠你的圣灵。无论是在我们的讲道过程当中，在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都是如此。求着你来恩待祝福，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